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圣经告诉我们，凡是信而受洗的人就必然会得救。到底洗礼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洗礼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？如何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已经预备好受洗呢？这一系列的讲道信息能够为大家解答这些与洗礼相关的问题。洗礼系列第二讲，洗礼与得胜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。原讲者张希和牧师。洗礼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向旧有的生命死去，以致能与他一同复活，进入一个得以胜过罪的新生命。假设你已经向罪死去，已经与旧生命一刀两断。然而，基督徒生命的丰盛以及得胜的关键是在哪里呢？这是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。让我们读一段旧约圣经的记载。我们一起打开《列王记下》13:14-19。《列王记下》13:14-19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，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，伏在他脸上哭泣，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！”伊丽莎对他说：“你取弓箭来。”王就取了弓箭来，又对以色列王说：“你用手拿弓。”王就用手拿弓。伊丽莎按手在王的手上，说：“你开朝东的窗户。”他就开了。伊丽莎说：“射箭吧。”他就射箭。伊丽莎说：“这是亚伟的得胜箭，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，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，直到灭尽他们。”伊丽莎又说：“取几支箭来。”他就取了来。伊丽莎说：“打地吧。”他打了3次，便止住了。神人向他发怒说：“应当击打5-6次，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。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。”这是一段关于得胜的经文。在我初信的时候，便已对这段经文深感兴趣。何以我们不能得胜呢？这段经文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一个得胜的关键。让我先告诉你们一些历史的背景。约阿斯是一位以色列王，大约在主前800年登基。经文中所提及的事件是发生在他在位第16年，参考《列王记下》13:10。约阿斯这个名字是主以赐予的意思，主固然已经赐予，问题是你得着了没有？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。为什么我们没有得着他所赐的胜利呢？究竟在哪里出了毛病呢？难道神定义我们过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生活吗？亦或我们没有得到足够的恩典呢？这当然绝对没有可能。那么，我们在什么地方出错了呢？放眼看看今日的教会，我们便禁不住会问，神究竟有没有赐下胜利？教会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吗？难道这就是神旨意中那个蕴藏着大能力，放射着真光普照世界的教会吗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了。一直以来，教会实在是一败涂地，虽然其中也出现过一些出类拔萃的神人， 今日我们仍然能找到这些例子。正如当日，以色列在最恶劣的境况中，仍有像以利沙一般的神人。以色列是个耻辱，但感谢神，我们仍然找到以利亚和以利沙这等神人。然而，教会是否就同样的靠一两个人来挽回他的声誉呢？教会本该是照耀在世上的光，就像以色列是外邦人的光一样。神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仆人，但以色列失败了。是否神的本意是要叫他失败呢？是否神不能使我们得胜呢？否则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具有大能的先知以利沙快要离世了，以色列王十分焦虑，他称呼以利沙为我父，我父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当时的战车大概相等于今日的坦克车，对以色列来说，以利沙一个可相等于全国的军力，或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然而，对以色列存亡举足轻重的神人以利沙快要死了，难怪以色列王心中焦虑不堪。可见一个大能的神人是何等重要，不单只对教会，甚至对整个国家也是如此。约阿斯王也得依赖有大能的神人以利沙。亚兰就是今日的叙利亚，一直是以色列的外患，使以色列长期受到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威胁。说来奇怪，历史不断重演，直到数千年后的今日，形势还是一样。倘若当日约阿斯王做到了以利沙所期待的事，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。亚兰今日便不会再是以色列的威胁了。当时以利沙病危，非常衰弱，快要死了。靠着神的能力，他给约阿斯最后一个机会，完全消灭亚兰，使他不再威胁以色列的存亡。然而约阿斯却坐视良机，白白错过了这个机会。在整个过程中，约阿斯王对神人以利沙是绝对服从的。从十四节至十七节可以看到，无论以利沙吩咐他做什么，王都做了。他说，你取弓箭来，王就取弓箭来。他说，张开弓，王就张开弓。他又叫王打开窗子，王就照做了。他又叫王把箭射出窗外，他也就把箭射出窗外。每次命令一出，他就立刻照做了。但是有一点是以利沙不能代替他做的，就是他要踏出信心的一步，而这正是他失败的地方。他失败不是因为缺乏顺服，而是因为缺乏信心。希望你们清楚明白这个道理。信心不是我或任何其他人能替你们做到的。以利沙不能把他自己的信心移植到约阿斯身上，约阿斯必须自己走出信心的一步，然而他却失败了。信心与得胜的六大原则。第一点，我们必须牢牢抓紧神已经应许给我们的胜利。第十七节是有一个带着应许的预言，这是亚伟的得胜箭，这是战胜亚兰的箭，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，直到灭尽他们，你们必大获全胜。这是神的应许。亚兰是当时的强国，以色列凭本身的力量绝无可能取得胜利，神却应许了他们得胜的把握。但在两节之后，这应许却被撤销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去支取胜利。让我们再细读这段令人痛心的事实。以利沙对王说，取几支箭来打地吧。约阿斯就取了几支箭，向地打了三下便停下来。以利沙十分不悦，对王说，你为什么停止？为什么你不拿箭继续打地？如果神人对你说，取几支箭来打地吧，你会怎么做？他只吩咐你打地，但没有告诉你应打多少次，所以你可能打一次就停了。 那么，你只得一次胜利。约阿斯打了三次，其实并不太差，对吗？可是我们知道他打得太少了，他应当继续打地，直到神人吩咐他停下来才对。这样，亚兰便必会灭亡。但约阿斯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呢？第二点，神应许我们得胜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。让我们细心思想神对约阿斯的怜悯。约阿斯本身并不配得这个应许，在属灵方面他的表现一无是处。第十一节记载到他行亚伟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先祖耶罗波安的恶行。换句话说，他是个罪人，他不配得到任何恩典怜悯。然而神基于对他子民的慈爱，赐予这个罪人得胜的应许。这也是我们的境况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比约阿斯好不了多少。然而神应许给我们得胜，假如我们有信心抓紧这个应许。可惜约阿斯没有足够的信心，他愿意顺服，也有少许信心，但并不足够。许多基督徒不正是有着同样的问题吗？不少人只有少许信心，于是在他们暗淡的基督徒生命中经常失败。他可能胜了一两个回合，却在第三个回合一败涂地，如此起起伏伏，过着一种拉锯战士的所谓基督徒生活。第三点，单单顺服并不足够，唯有借着信心才能得胜。第三点要注意的是，要辨明顺服和信心的差别。顺服和信心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但两者之间是有分别的。约阿斯身为一国之君，对先知以利沙却唯命是从，这当然是出于他对这位神人的敬佩，但也反映出约阿斯本身一些素质，比许多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要优胜的多了。然而，单单顺服并不足够，到了某一个地步，顺服和信心终会分道扬镳，信心必须超越顺服，但差别是在哪里呢？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追问的。有时，我们可以追随一位神人，遵从他的吩咐去做任何事，但到了某一个阶段，神人就不能再带领我们前进了。过了某个限度，我们便必须自己单独向前走了。请留意，以利沙是在约阿斯停止打地之后才对他说，你应该至少打五六次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，现在你只做到了一半，太少了。为什么以利沙不预先告诉他呢？如果以利沙预先嘱咐他这样做，这便是以利沙自己的信心了。应许是给约阿斯而不是给以利沙的，我的信心不能代替你的信心。不论站稳或跌倒，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信心而非别人的信心。因此以利沙让约阿斯自己去做这件事，击打地面吧，神会查看你的信心的。然而跟许多基督徒一样，信心不足使他半途而废了。第四点，信心是自发的，为获胜利永不罢休。信心与顺服的分别在于，信心是自发的，顺服是遵照别人的吩咐而行，而信心却必须主动独立做出决定。举例来说，今天受洗的几位都是自己主动踏出信心的一步，并非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。事实刚好相反，我曾不断地查问他们，要清楚他们究竟是否适合受洗。借着洗礼，现在他们踏出了一步，但我要告诉大家，洗礼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，你们要继续不断地前进，绝不能停顿，这样才能进入到那得胜的丰盛生命。不要以为踏出了受洗的一步便已抵达终点，其实那只不过是整个旅程的第一步，前面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呢。很多基督徒踏出了第一步后，便慢条斯理的才走出第二步，第三步就更慢了， 之后就完全停顿下来，没多久他们便开始倒退了。因此我们需要细心思考约阿斯的问题，为什么他打第三次后便停了下来，为什么那么快便失去动力，这真的是令人费解。同样，为什么有些人很快便停滞下来，或甚至折回原路呢？为何我们那么容易失去动力，不能力上加力地走下去呢？要找出这个答案，让我们来看看保罗的一生。他努力不懈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这就是他得力的秘诀了。他不容许任何事物转移他的目标。前面将有很多障碍，你的尾声将会遇到考验，像火一般的试炼。很多人一旦遇到试炼难阻，就会感到气馁、沮丧、精疲力竭，便放慢下来。但这时你千万不可慢下来，反要加紧努力前进。尽管你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累极了。”尽管撒旦用尽千方百计阻挠着你，但千万记住，停下来是个自大的错误，因为此时你的信心正遭受考验。倘若你继续努力，多踏出一步的话，你会忽然发现，在一刹那间，好像有双大鹰般的翅膀把你托住了。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奇妙之处。我曾经多次面临失望，心力交瘁，然而我却像机电的部下一样，虽然疲乏，仍然继续追赶。参考四世纪八章四节。正当此时，我忽然发现神的恩典掌管了一切，神的大能扭转了大局，使我得以反败为胜。可惜很多基督徒在这最重要的关头中放弃了，以致功败垂成，功亏一篑。神会考验你，只是你几乎精疲力尽，但正当你快要崩溃的时候，胜利瞬即来临，神的恩典介入，把你拖住了。神使用这种情况来试炼我们的信心，因为借着试炼，我们的信心才得以坚强。我们天上的父亲不会纵容我们。小孩子学步的时候，剑中也会跌倒，碰破了鼻子和膝盖，难道他从此就不再学走路了吗？他当然要继续走下去。如果孩子的父亲恐怕他跌倒而从此处处抱着他的话，他怎能学会走路呢？所有父母都明白这一点，我们的天父岂不更明白吗？然而当你终于气馁了，坐在地上边哭边想，我永远做不来的了，他便立刻把你抱起来，安慰你说：“你做得来的，再次站起来吧。你不但能够学会走路，你还会奔跑中也不觉疲乏呢，简直是太奇妙了。”第五点，由你决定得胜的程度。我对这段经文深感兴趣，因为它使我对信心有进一步的了解。我把信心比作一个水龙头，拧开的时候，整个水塘的水便从水龙头流进你家。要是你略开一点，便有几滴水流进来；要是你开大一点，水流便大一点；但要是你把水龙头全开了，水便像倾盆的恩雨浇灌你家。最奇妙的就是得胜的程度是由我们决定的。我们要得到多少恩典，原来不是在乎神，乃是在乎我们。你决定把信心的水龙头开到什么程度。奇怪的是，纵然口渴极了，我们却只把水龙头开到了少许，于是我们仅仅得到了几滴水，还以为水塘干涸了。你也可把信心比作一扇百叶窗帘，外面虽然阳光普照，你却坐在幽暗的屋子里，难道太阳不够光吗？当然不是，只是因为你把窗帘放下来罢了。要是你把窗帘拉高一点，便会有少许阳光透进来。如果你想得到充沛的阳光，便得把窗帘完全拉起来了。第六点，你得胜与否会大大影响他人。 我们的信心不单影响自己，也影响别人。记着，信心小的，祝福也小。倘若我们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的话，如何与别人分享呢？更坏的是，如果你把信心的门关上，你便会成为别人的障碍。这就是马太福音23章讲到关于法利赛人的境况了。你们把天国的门关上，自己不进去，也不容别人进去。参考马太福音23章13节。缺乏信心不仅影响自己，更可能会堵塞了别人进天国的路。因此，我得胜与否不但是关乎我自己的救恩，而更涉及被我们阻碍了要进天国的人。我们必须为他们的血负上责任，因为他们看见我们这等人，便说，如果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，便算了吧，我才不要当基督徒呢。这也是我以前信主的拦阻。当你的朋友看见你时，他们有什么感想呢？他们会不会这样说，当基督徒真好，这才是我要的生命。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得胜，但如果我们不把心里的门大大打开，让神的恩典涌进灵魂深处，我们便不能得胜。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。你得胜吗？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基本原则。但很奇怪，许多基督徒却不懂得这个属灵初阶的功课。福音书里曾多次记载这个原则。举例来说，在马太福音9章29节，有两个瞎子来到主耶稣跟前，求主医治他们。主问他们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他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当时有很多瞎子，但别的瞎子都没有得到医治，何以唯独这两个瞎子得到治愈呢？因为他们有信心，一切都照着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成全了。可想而知，我们白白错过了多少神的恩典。同一章书中的第2节及22节，以及在15章的28节，甚至在整本福音书中，我们也不断看到许多相同的原则。无论你得着与否，恩典是神早已赐下给我们的。约阿斯这个名字解作神已赐给，但是你得着了没有呢？你得胜了没有？基督徒的生活是绝不平淡的，非但不平淡，而且极富挑战性。让我把这个挑战放在你面前。主耶稣说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参考马可福音9章23节。但愿我们能够领悟这个道理，基督徒的生活是凡事都能，主希望他的门徒都能够掌握到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句话绝对不容忽视，值得我们细细思量。既然你可以成为一个有以利沙同样大信心的人，为什么只求做一个约阿斯呢？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，学成之后便跟他老师以利亚一样的蛮有能力。主耶稣说，学生若能像老师一样就够了。参考马太福音10章25节。事实上，以利沙正是和他老师一样。约阿斯称呼以利沙为我父，我父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而当以利亚被接上天的时候，以利沙也是这样呼叫以利亚的。参考列王记下2章11节12节。你有意向和梦想吗？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基督徒生命中有无尽的可能性，这是个很大的挑战。我盼望着神的恩典能够实践我的梦想。既然一切都有可能的，我便不怕放胆去梦想了。我梦想神怎样在这个世代使用我这个软弱无能的人。我算不了什么，但是神却能使用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，这实在使我兴奋极了。 我有梦想，建立一个美好的教会，但首先，真得先从我这块没用的泥土开始建造。事实上，当我还仅是个幼嫩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梦想了。我打开圣经，这改变人生命的话语，跪在神的跟前，求道：神呐，我恳求你，我的灵太迟钝了，又缺乏属灵的洞察力和领悟力，求你指教我，求你的圣灵引导我去明白你的话语，光照我愚笨的心，向我开启你的话语，以致我能够侍奉你，并把这生命的话语传给别人。这是我当时的梦想，我从没想到有一天能够领悟一些深奥难明的经文。慢慢的，神应允了我，我不明白的，他都诸章诸节地向我启示。多少次我如获至宝的喜极欢呼，因为神的话语向我展示出过去、未来和现在的奥秘。我开始懂得使用属灵的宝剑来打属灵的仗，神已经开始答应我的初始的祷告，叫我学会挥舞这锋利的宝剑。我继续不断的梦想，并为教会向神祈求：神啊，求你在这个世代为自己兴起大能的神人。一年、两年过去了，没有回答，我便继续不断祈求：神啊，求你在这个世代兴起你忠心的仆人。不久，神开始回应了，他一个又一个地兴起他的仆人。然而，我却没预料到神竟吩咐我训练他们。当时我不过祈求神兴起他可以使用的人罢了，但神却对我说：好吧，我兴起神人，你来训练他们吧。由此可见，神会把部分责任和工作托付给我们。我又继续梦想，盼望教会能在这个世代再次复兴，盼望教会重新遵照新约初期教会的模式扩展，爱心和人数不断加添，属灵生命不断长进，信徒对神的委身坚定不移，并彼此委身，互相建立，直到基督的身体在这个世代中成长。我发现可以不断地梦想下去，梦想有一天教会充满能力地向中国和全世界传福音，这一天必要来临。没有任何梦想是神所做不来的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门。以弗所书3:20-21，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？仔细揣摩，你便能明白内中的含义了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远超过我们所想的。你只管想想看，便会发觉，无论我们脑袋能想到什么，比起神所能行的都极为渺小。我试过做很远很大的梦想，但却没法想到有什么事情是神所不能行的。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。我努力梦想，因为有梦想才能有所祈求。如果什么都不想，又有什么可以祈求的呢？让我们为他的教会祈求，为他的荣耀祈求，神能超越我们一切所想所求的。希望你们能够抓紧这个意向，以致得到激励。约阿斯没有得到激励，他没有信心的动力。雇他打地3下之后便住手了。难道神只能让你战胜亚兰3次吗？握紧那支剑，以他打地，直至你臂膀酸痛疲倦，直到他的恩典降临，并给你彻底的、完全的胜利。不要仅仅把水龙头略开少许，我们必须开到水深之处。今天要受洗的几位朋友们，你们今天开始了你们的旅程，必须对准目标向前迈进。在途中，你们会遇到疲乏困倦的时候， 但只要坚持到底，永不放弃，神便会以他如鹰般的翅膀把你托住，使你奔跑也不疲乏。别人看见神的大能在你身上彰显，便会说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色列有你一人，优胜于拥有千军万马。以色列也象征了神的子民，神的教会。让我们恳切祈求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借着信心经历这种得胜的生命。
Thank you.